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我在华盛顿大学数字媒体专业的学姐赵佩瑶 Peggy 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据我了解呢，从我们专业毕业的在美留学生校友的就业方向是非常广泛的，有做市场营销、交互设计、内容策略等。Peggy 学姐是我了解到的比较少在毕业之后选择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并且获得了一定影响力的校友，所以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她参加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她的职场经历。首先呢，我们请 Peggy 和大家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Peggy。
哎，宣彤你好。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接受宣彤的采访，在这里呢认识大家，所以我也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就像宣彤刚刚说的，我是研究生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的数字媒体传播专业，本科呢我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所以也就是一直在这个媒体行业摸爬滚打吧。我是在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去到了美国的一家媒体机构去做新闻主播和节目制作人的这样一个职位。之前在这个里面就是主持了一些美国政坛相关的名人采访，还有一些播报新闻的内容。在去年的时候呢，我加入到了现在的一家公司，是专门做跨境物流供应链的，叫做丰雷国际物流集团，现在也是我们公司的新闻发言人，主要就是负责我们的对外的公关、品牌的运营和商务对接这一块。所以呢再一次感谢宣彤的邀请，也很高兴认识大家。
非常开心 Peggy 可以参加今天的节目。那首先我比较好奇的是，可以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你的教育经历背景吗？就是你的教育经历背景对你之后的职业选择有什么样的影响？
教育经历背景其实做这个新闻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决定，但是我确实是还是受到我家里人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我爸爸他就非常的喜欢摄影，所以呢我们家从小就有各种各样的相机，那个时候我就对于摄像然后拍摄就很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自然而然的吧，我妈妈又很喜欢写文章，就是在耳濡目染之下呢，我就高考结束了就非常自然的选了这个新闻传播的相关的道路，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呢也去到了湖南卫视实习，然后在整个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就觉得这个新闻媒体好像确实还是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内容吧，所以呢也就是为什么到研究生的时候也会继续前往华盛顿大学来继续深耕这样的一个媒体行业。
了解了解。那你感觉就是在比如说大学报考专业的时候和之后真正进入其中深入了解，你感觉这个专业对你来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在我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当中的，因为其实在真正的接触到这个专业之前，我在从小学到高中的时候也就做过一些类似于主持呀或者是小记者采访的项目，所以呢和我想象当中的电视媒体人应该做的内容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我当时在学校里面，我们有一门这个新闻写作的课程，那老师就是教你怎么用这种科班训练的背景来写这个人物发生的时间呐、场景地点，其实跟我之前所接触到的那一些写作包括是就是电视台的这样的一种小记者播报都是差不多的。其实
了解了解，所以就是其实一直以来就像你说的都是对这个专业有一定的了解，最后才决定选择从事这个行业的。
没错。
对，像我刚刚在介绍中提到的，就是其实我个人还蛮少遇到留学生在美国然后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我就很好奇说，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在毕业之后选择做节目制作人和新闻主播？
这个我其实也挺感慨的，就是我来到美国这么久，我现在的两份职业呢都不是我自己去投简历找到的，都是我现在或者是之前的老板自己找到我，所以我其实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投递简历的过程，我一直觉得自己其实还挺幸运的。就是拿到这个新闻主播的这个 offer 呢，也算是自己就是闲不住的一个性格吧。因为我在当时在华盛顿大学的时候就参加了很多的活动，所以呢也认识到了一些人。当时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诶，就是说现在这个我上一家公司他们现在正在招新闻主播，然后他觉得我就非常的适合，就把我推荐给了老板，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聊一下。那个时候也正值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所以我就说啊，那也行，就是咱们先聊聊，聊的不成哪怕交个朋友都可以。但是没想到呢，就是聊的还挺好的，当时那个老板也非常的希望我能够尽快的加入，所以就一拍即合吧算是，然后我就来到了洛杉矶。
了解，那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顺畅的一个入职体验，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很多可能学生投很多很多简历，然后都找不到自己，接不到自己心仪的 offer， 但是能有这样的机遇，可能说明本身就是在学校的一些进行的一些社会活动啊表现啊都是和这份职业非常契合的。
谢谢。反正我觉得吧，就是这种机会呢总是有的，所以就要时刻做好准备，所以就是做好准备了之后，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才能够抓住它们。
是的是的，没错。那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在当新闻主播的时候比较日常的一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状态，都会有哪些工作内容吗？
没问题。我当时呢，我们公司其实主要是在 YouTube 上面做直播，就是我所负责的内容。我们每天呢都需要和大家一起播报当天的新闻，然后我们的新闻呢，因为其实我们主要针对的受众是在美国的华人。有一些华人呢他们可能对于英语这种能力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也是希望就是通过我们来了解到啊美国现在主流社会正在说什么，大家都在报道什么。所以呢我们的话其实还挺忙的啊，我从早上我们9点钟开始上班，然后有时候我就是11点钟就会有一个节目。到了下午2点钟再有一个节目，再到下午有时候4点或者是5点还会再有一个节目。那么这些节目所有的文稿其实都是要主播自己来完成，包括早上这个节目你需要说点什么，你都是需要提前做好很多的准备工作。我记得当时有一档我自己的叫做叫做 Peggy 读报节目，是在早上的9点45分左右，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会选取比如说当天选取全美八大新闻这个新闻社里面的头版头条，比如说南华早报它的头版头条讲了什么，就是告诉大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读报纸。这个的话呢，因为它全部都是英文的一个文章嘛，所以我在九点钟上班之前其实就要看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各大的英文报纸，然后选出我个人觉得最有新闻价值然后最需要被大家知道的这一条新闻，然后快速的浏览之后呢，从这个标题或者是一些实用的英语的表达英语的词句把它做上重点然后进行标注。这样的话比如说9点45分在节目开播的时候呢，我才可以用一个比较完整或者是比较全面的体系带着大家一边讲新闻一边了解这个可以说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吧，然后再去带着他们去学习英语，帮助大家在美国更好的生活。
了解，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这份工作。
所以说节奏还是
对，
但是节奏还是非常的快，所以就是因为新闻嘛，它都是抢着点，你2点钟没有开播的话，那就算是
事故，
大家就会在这个直播间一直等着你，对，就算是事故了。所以每天就是可赶了，就是大家都是在直播间里面跑来跑去的。
嗯，
尤其是新闻主播，就生怕就是那个点赶不着，或者是有时候你的这个稿子都已经写完了，但是突然有了一则突发新闻，然后大家说马上加上，但是你这个节目比如说还有2分钟就开播了，所以就非常看你这个主播随时灵活应变的这个能力。
对，我觉得听下来觉得非常有挑战性。我记得我之前有个很喜欢美剧叫Newsroom， 就是新闻编辑室。我觉得你刚刚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对，就是和你刚刚描述的场景是非常相似的，就是整个这个新闻编辑室的一个状态。
是的，那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美剧。
是，就很多那个新闻人都非常喜欢。对，聊到这个美剧，我就想起来，其实他们当时也会有一些对家嘛，就是对一个收视率还是有一些担忧，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中的重点。那你当时有没有就是面对收视的一些，比如说挑战啊这样子？
啊，当然有，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是在 YouTube 上做直播嘛，这个数据非常的一目了然。就是在直播的时候有多少的观看人数，然后直播结束之后他的这个视频的反应有没有一个持续向上推动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也是每天都会开会复盘，尤其是我自己刚刚开始的时候，每天都会在想，哎，这个节目做得怎么样，然后哎，好像大家对于这个话题会比较感兴趣，包括你在 YouTube 上起这个标题，怎么样起标题能够最快的让大家了解你这个新闻讲的是什么意思，然后让大家有兴趣点进来听你来说，这些都是需要日积月累才能够拿到的一个技巧吧。
是的，像现在如果让你总结的话，你感觉让一档节目保持一个比较高和稳定收视率的要素应该有哪些？
第一个是简短。太长的文字会让观众有时候不明所以，其实你要抓住大家的 attention， 有时候就是那么5秒钟，黄金的5秒。所以呢，如果你一大段文字堆砌在上面，很容易就让大家失去兴趣。然后尤其是现在这个 YouTube 上面说话呢就是接地气，如果你说的太当然我们说有文采是一定的，但如果说的就是让大家不明所以，就是效果呢肯定不如你讲这个大白话会要好。所以就是简洁明了，这个是肯定的。然后呢就是你的内容，新闻的话呢，其实我们对于新闻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操控权，因为我们是想要真实的报道出这个新闻。但是我们在起这个标题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新闻当中的重点拎出来，比如说在这个战争当中，俄乌的战争它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冲突点，或者是它的死伤的人数，就是你最希望观众不能够马上了解到的讯息，你就放在标题里面。
是的，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其实像我之前读本科的时候也有学过一些新闻学，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些非常怎么说公式化的东西在的，但是随着现在这个新兴媒体的发展，你又要去多一些创新，然后适应这个潮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挑战性的。
对，没错，就是别说是大学时候的了，我感觉我这几个月吧，就是如果没有回到那个新闻的工作状态，可能自己都会有一点一个落伍了。因为大家的这个审美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新闻的兴趣，其实都是实时在变的。所以你只有在那个环境当中，可能才会有更好的理解该怎么做新闻。我个人是这种感觉啊，但是可能如果你经常看新闻，然后经常会听相关的评论节目的话，可能还是可以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是的，是的。不过我感觉从一个听众和主播的角度，应该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主播的一个整个节奏啊，然后状态都是非常重要。对 对,
对，没错。
是的，我看除了就是做新闻播报外呢，你在节目中有时候也会采访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名人。那我就很好奇，说有没有哪次采访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实还挺多的，因为我平常的采访呢，其实也是为了服务华人或者是服务我们的观众吧，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议员或者是我们代表我们的这些政治人物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其实采访过一些国会的议员，像是这边选区各种选区不同的议员，来倾听他们的声音，有共和党也有民主党。我觉得就是通过和这样的一些人对话吧，一方面可以让我自己当然是更好的了解整个美国的一个政治生态环境，然后第二点呢，就真的可以看到我们的亚裔群体在这样的一些议员当中的影响力，或者是在整个美国的影响力吧。就是会有更多的这个议员会希望联系到我说，哎，我想来你们的节目，我想请你来采访我，让你们的这个观众或者是让我们整个的亚裔群体听到我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就是 we care about you， 就是我们非常的关心亚裔群体在美国的一个状态，也希望呢他们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
是的，是的。那像是在 YouTube 直播的时候，你会收到一些观众的反馈吗？
当然我们都是实时的。其实我之前我有一档节目是专门做新闻评论的。就是会选择一则新闻，然后呢做一个深度的分析吧，从这个新闻的背景包括它可能会引发的一些后果，就会做新闻的分析。说完这个新闻之后呢，会加上我自己的点评。那么在我说我这个点评的时候，我们这个 YouTube 它会有一个Live chat， 这个实时的留言。所以其实主播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主播要求挺大的，就是我们不光是一个播报新闻的人，就是我们需要对观众的实时的反馈或者是实时的留言做出东西。有时候我就直接在这个留言框和观众就是开始对话，就是你针对他的这一条评论你做出你的反应，然后他立马在这个留言区就是回复他的这个理解，然后就是你们就经常这么对话。所以非常考验主播的一个反应和日常的积累。
是的，我觉得非常难以想象，因为这跟个人的直播其实差很多的。个人你只用代表你自己发声，但是作为主播你在回复观众的时候，你代表的是你背后的整个无论是媒体也好，还是说整个一个华人形象也好，我觉得也非常的难。
对，没错。而且有时候其实确实是这个评论区也是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看到一些新闻，他们会有自己的理解，有时候说话也会非常的不客气。所以我觉得这当然都可以理解，每个人的这个政治信仰啊，或者是他的这个从小的生活环境不同，所以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都不同，但是他就很容易在这个评论区非常激烈的留言。那这个时候你作为主播你需要怎么样去平衡，怎么样去回复他，有时候观众之间都还要吵架，你还得去劝架，就是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的。
是的，是的。那你有没有就是记得哪一次就是遭遇了这样的冲突，然后你是如何调节的呢？
其实我还好，就是我的这个节目呢相对还比较平和，我在而且我个人其实是比较中庸的一派吧，就是我没有特别激烈的观点，所以在我的节目底下的朋友们不会特别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是有同事他们就是有着非常鲜明的观点，就是我就是支持共和党，我就是支持民主党，然后我就是支持堕胎，或者我就是反对堕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观点下面呢，肯定会引发很多人的讨论。那他们有的直接就会跟这个观众非常非常这个不客气的跟他们说，那肯定就是每个人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吧，就是那他这样带来的话，肯定就是 支持的人就会觉得，哎，你说的很对。那不支持的人，他可能就会在评论区就是更多的去发表一些比较激进的言论，所以这个就大家就见仁见智了。
是的，是的。所以在你们的就是媒体是新闻主播是可以代表自己发声的嘛？就是是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存就是
可以可以
存在的。嗯，对，这也是跟传统媒体就是差蛮多的一个地方，我感觉。
对，我觉得大家其实看我们的节目除了了解新闻之外，也是了解就是主播，每个主播的风格都不一样。
嗯，
如果你要是就是看这一个主播的话，你就会知道他的这个政治理念是什么，或者是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这也算是我们就是我们节目之前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吧，就是允许主播来做自己的这个观点的评论。
嗯，
这个其实是比较精彩的。
是的，是的，那像我看到就是你主持的一些节目是需要，就是比如说要采访英文的议员啊，或者以英文为母语的受访者，那你的节目就会是双语的嘛？我就很想知道说，作为非英文母语者，在这样子采访中是要如何保持一个镇定和自信的状态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靠日常的积累。我感觉吧，我自己我也就直说，我是一个比较偏科的人，我是从小到大呢，数学都非常的不好，但是我就偏偏英语好。对，我是英语从来不犯愁，所以呢，用英语跟别人交流和沟通，我都非常的自信，我觉得就没问题。所以也就是因为可能确实自己在英语方面还不错，所以公司才愿意让我去来接手这一项的节目或者是这个 project。 然后我觉得就是当然你第一次肯定是会有一些不太熟悉的地方，这些都可以理解，可以犯错，但是你事后要怎么去复盘，怎么去提升自己，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是的，是的。
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就是熟能生巧，这个英文嘛，我们平常每天都在练习，包括我也会每天都会听那些英文的 podcast， 然后这一些newsletter， 都会时时刻刻的让自己保持在学习的一个状态，这个肯定是最好的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方式，我个人觉得啊。
是的，是的，我觉得在当主播期间应该也会就是提升非常的迅速吧，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你可能每天从早开始就要阅读大量的当天的一些新闻啊，然后可能也要看一些不同的报道啊，这样子。对，所以感觉是一个飞速成长的过程。
没错。
是的。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想知道，就是你感觉在当前的这个媒体环境中，你认为华人传媒华裔传媒者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
我觉得挑战的话肯定就是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主流社会。因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呀，像是 NBC CNBC 就是这样的一些媒体呢，他们肯定是一方面讲英语，面对的就是在美国的普罗大众，所以他们的受众面和他们的影响力肯定是最大的。华人媒体的话，我们说中文主要负责或者是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在美国的华人，是个面会稍微有一点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算是会有的一个挑战吧。
了解，了解。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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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那如果说能够给现在对这个新闻行业感兴趣的华裔传媒人一些建议的话，你会有哪样的建议呢？
首先就是看，如果你想要进入主流媒体的话呢，你的英文肯定是要好好练习的。毕竟你就是需要用英文跟这一些英语就为母语的人进行竞争，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但是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挑战，就是练好英语啊。除此之外呢，我个人觉得你就是要对新闻有热情，因为新闻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一个事情啊，包括你的手机也是需要24小时开机，突然有了什么突发新闻，你得赶紧去演播室进行编辑，然后就是马上播报出来，这样才能够让大家最快的知道这个最新的新闻。所以如果要是对新闻这个行业本身就没有热情的话，其实很难坚持下去。
我感觉是的，因为就是你要有一定的新闻敏锐度和对新闻行业的热情。我觉得对。对，如果你只是有一个基础的了解，我觉得可能很难跟，就是在行业之中，因为有很多这样子有热情的人，很难跟他们去，我觉得自身的竞争力会很弱吧。如果你本身对这事儿没有很感兴趣。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要多学习，去让自己就是保持在一个实时更新的状态，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有些就是像你说的，有一些新闻的敏锐度，然后呢保持好奇心。对任何事物你要有好奇心的话，你才会想要去一探究竟。我觉得这也是做新闻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特质。
是的是的。那我也很好奇，就是说要如何一直能够这样子保持一个对新闻的热情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我身边的人可能是比如说工作几年啊，就对这个行业可能会产生一些疲惫。那但是对于新闻媒体人来说，对，又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直保持这样的热情。在这方面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其实都非常的正常，这个主要是看个人。如果你要是对他没有兴趣的，那就说明有更加吸引你的东西，那就去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发展就行了。如果要是就是对这个行业你觉得我好像做的差不多了 ,that's it, 那没关系，我觉得顺其自然，就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发展就行。如果硬是要说希望能够对这个新闻有兴趣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多看多读多听，还是最简单的吧。就是不是说做记者最重要的就是用这个脚力去衡量新闻，就是多走出去看现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做新闻人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点。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让你用三个词来总结这段做新闻人的职业经历，你会怎么样总结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感恩。我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比较知足常乐的人吧，然后拿到这一个机会，他让我在这个环境当中很快的就是 去适应并且去提升自己啊、而且一路走来确实是比较的平坦，没有经历很多坎坷，我是真的非常感谢这一段工作带给我的经历。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成长，这个是我在美国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也算是我的职业的起点吧。在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工作环境当中呢，我也是很快的提升了自己，然后建立了自己的人脉圈，所以才能够就是拿到现在的一个 offer， 这算是我在这个工作里面带来的事业和个人的成长。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就是天道酬勤。我在我们公司，其实上一家公司啊，不算是资历最深的一个主播，但是我进去之后，我就可以拿到比如说就是采访这样的英文的译员，或者是做这种白宫的实时翻译。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背后需要付出努力，让大家看到你的价值。这样的话你一定会收到相应的回报，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我就非常的坚信这一点。
是的是的，了解。我觉得总结得特别好，就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就是因为你也说这是你研究生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嘛，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我就觉得就是对一个首次工作的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吧，就是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然后在这个环境中能够快速的成长，学习到很多，然后他也为你积累了人脉，让你可以就是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方向，同时呢他又就是也佐证了你刚刚说的就是努力一定会收获到回报这个点，所以我觉得总结特别好。
谢谢。
是的，那我们现在就想聊一下，在你转型为凤雷国际物流集团这个新闻发言人和品牌总监的这段经历故事。那我想知道当时加入这个集团的一个契机是什么？
对，就是其实呢也像我刚刚跟大家介绍的一样，我是本科呢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这个学校我们是在武汉，然后我个人是非常的感谢或者是感恩我在就是华科收获到的这一段工作经历吧，或者是学习的经历。所以呢在这个美国的期间，我一直都在华科的校友会当中工作，就是做志愿者。所以呢是来到了南加，我当时在西雅图的时候就参加了华科的校友会。包括我之前在UC Berkeley 也学习过一段时间，然后当时也加入了华科的北加州校友会。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校友会当中呢，我主要就是被大家那一种对于母校的那种情或者是家族情节就是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一直就是在这个里面很积极的参加活动，然后做很多志愿者类似的项目。那来到了南加州之后呢，我也就非常顺理成章的就是去加入了南加州的这个校友会，在里面呢做现在是在做财务长，然后像我们的公众号啊，每次策划活动主持活动都是我来做。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和我们当时的会长也是我的一个学长，他就是现在这个凤雷国际物流集团的总裁冯烈师兄。对，所以呢可能就是在我们俩配合了挺久的，那时候他当会长，然后我做这个执委会的成员去完成很多的任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合作过程当中呢，可能他觉得诶这个学妹好像工作能力还不错，也是我们公司现在正好需要一个这个新闻发言的一个位置，所以他就找到我了，说诶你有没有意向想要去来做这样的一个职业，或者是想要做这个跨境物流行业来做我们的这个新闻代表。所以我当时呢其实还有一点犹豫，因为我自己说实话对于跨境物流这一方面还真的不太了解。所以如果要去当这个公司的新闻发言，我还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做好。但是我这个人确实是比较喜欢折腾，我就喜欢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就是了解到了这个公司的整个的发展，或者是我之后可能会要经历的一些 工作的内容啊，和同事之间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后呢，我就说哎没问题，刚好我确实呢也是希望能够去到另外的一个领域去提升自己吧。
嗯，
所以呢我就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就拿到了现在的这个 offer， 就来到了这一家公司开始我现在的这个职业进程。
现在那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份工作中是什么样的内容吗？主要内容。
没问题，就是首先呢我是主要负责我们公司的品牌运营，像我们的公众号呀，社交媒体怎么样进行宣传布局，打造一个非常专业同时呢又很有温暖的一个企业形象。这个是我对于我们公司现在的定位，因为我们做跨境物流其实有了十多年，在洛杉矶这边呢也算是非常不能说是家喻户晓吧，但是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挺有知名度的，所以首先要把我们的专业打造出来。第二呢，其实我们公司整个团队都非常年轻，我们老板也都是80后，大家在一起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就是大家都随便开玩笑啊，这种就很快乐的一个集体。所以也是通过这两点呢，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公司的形象给打造出来。
嗯，
除此之外呢，我们公司也会经常受邀参加很多的洛杉矶这边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经济发展论坛呀，然后包括前段时间我们拿下了这边圣贝纳迪诺机场，也是洛杉矶这边一个军用机场，他们的保税舱的项目。所以前段时间也是受邀去这个机场和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机场的CEO 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来谈这个保税舱啊，包括这个中美贸易之间的一些活动。在这种活动当中呢，一个是要代表公司进行发言和宣讲，第二个就是和场上的这样的一些嘉宾或者是宾客吧，就是大家一起 social， 然后建立 connections， 看看有没有就是潜在的合作机会。对，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特别多的这种政商的访问团，就是来到我们公司做访问。比如说中国现在国内的很多企业，我们前段时间是接待了就是内蒙古的招商团，还和他们当时一起来的市长啊，包括这个整个自治区的这个政协主席，他们都到我们公司，然后我们为他们做这种品牌出海的一些座谈会进行交流和合作。前段时间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就是清华附中的一行篮球队员，就是也是清华附中的校长带着他们来到美国，就整个活动呢都是由我们策划进行主持的。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在打造品牌宣传力的同时把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合作贸易或者是中国的品牌出海做得更好，就是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这样的桥梁。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平常经常很多在做的一些事情，包括我们现在还准备做 TikTok， 就是现在这个跨境电商怎么样帮助不同的这个品牌去打造他们的这个 TikTok 的电商直播和这些网红公司进行谈判啊签约，然后现在也在布置我们的整个的直播间其实很多的事情都在忙活着，所以确实还挺忙的，跟现在也是约了好多好多次，这个时间都改了好多次，我其实挺不好意思的。
没有没有，就是我能感觉到就是工作内容特别丰富，然后对忙嘛，也就是经常出差呀，然后需要做采访啊这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对对，说到出差也是因为我们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国际大型的展会，在这个展会当中呢，也是一方面去学习，一方面也是看看现在大家美国或者是全世界都在关心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同时也是在寻找我们的潜在的合作机会。我们前段时间就去了拉斯维加斯的那个 CES， 是这边最大的一个电子科技展，在那里就是看到了就是全世界的高科技的东西，非常的长见识，同时呢也认识到了很多的人。对，这也是我们平常的一个工作项目吧。
了解了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在一个跨国公司工作嘛，然后我知道说在尤其是中美关系当前的一个状况下，可能跨国公司会受到一些阻碍啊，或者说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受到一些推动。那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就是整个如何企业如何平衡在这个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地缘政治肯定是对于整个企业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我个人吧，其实是一个比较乐观主义的人，我觉得中美关系往良好发展肯定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一种局面。
是的。
所以就是如果中美关系不好的话，我相信咱们在美国的华人不管是想要回国还是想要做生意的话，肯定都还是会有不小的阻碍。所以对，你要是说没有影响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是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老百姓的想法，当然是希望就是中美这种大国之间的关系大家能够和平相处，就是不要总是就是引发很多的战争，这样肯定是最好。
是的是的。那你是怎么看待国际物流行业的一个前景呢？
我觉得国际物流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空间，或者是一个行业。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个 internet 网络都发展的非常的快速嘛，包括这个其实在疫情之后这个快递行业一下子就飞速膨胀了起来，大家就发现好像可以通过快递做很多事情，然后现在大家使用快递也成为了一种习惯。所以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赖网上购物呀，或者是订这些外卖啊这样的一些服务吧。而且包括现在这个海运、空运、陆运都越来越的方便和便捷，真的是足不出户你就可以购买到全世界的东西，这个价格也更低了，时效也更快了。所以我觉得这会是日后一个发展的趋势，也会是一个还比较蓬勃的行业，所以我还挺看好这一块的。
是的是的，我感觉如果有现在正在寻求职业发展的学生啊，对这方面也是可以进行考虑的。对。那说到品牌出海，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有很多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可能在那个西海岸，其实非常多就中国的企业出海，然后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品牌。那你觉得让品牌在这一众这个比较竞争比较激烈的环境中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你是说中国品牌成功的因素吗？
对对，出海成功的因素。
我觉得首要就是要有一个品牌的这个你做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说你代表的这个产品，因为肯定打铁还是自身硬嘛，你的这个东西好。其实我觉得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你要是东西不好，或者是东西不太符合美国或者是其他海外市场的需求，那么你就是宣传工作做得再好也都是比较徒劳的一件事情。所以是产品自身肯定是要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品牌的形象，怎么样去深入到这个美国市场去做调研，然后去打造一个比较信赖的，或者是现在美国大家其实都非常的追求这种环保主义，就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环保绿色 无污染之间做到一个这样的平衡，其实是美国市场会比较喜欢的。
了解了解。
我记得当时是接触到了一个做瑜伽垫的老板，那个他们的瑜伽垫呢非常的就是针对于是高端人群，尤其是在美国这边的高端人群，每一个垫子差不多最少都是$80往上，然后差不多是100到200都有。然后我当时也体验了一下他们的那个垫子，确实是非常的舒服。但是我个人其实不是一个专业的瑜伽爱好者，所以我可能体会不到特别的这种明显的差距，但是确实感觉到它的质量非常的好，然后你在上面做各种动作啊也很舒适。但其实它之所以能够卖的这么贵，然后还受到很多就是像尤其是洛杉矶这一些比弗利山庄贵妇们的喜爱，它其实是因为它的这个垫子它是使用的那种咖啡粉，或者是那种 ground coffee、咖啡渣，然后它是可以可降解的，就是你埋在土里它是可以100%完全降解，这个都是它主打的一个品牌项目，然后大家就非常的喜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 ecosystem， 就是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绿色啊或者是无污染的环境下，就是一下子就戳中了大家的这个内心。
是的是的，就是一定要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吧，就是这个区域的客户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产品，不然的话像你如果瑜伽垫卖到这样一个价格，还没有这样子明显的优势的话，其实是很难和一些知名的大的运动品牌做比较的。
没错，
是的。那刚刚就是我们跟 Peggy 分享了，他分享了很多就是在职场中的工作体验嘛。那我现在很想和大家聊一聊，看就是在社会活动经历，社会活动的一个经历。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可能在大学期间啊，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一个非常就是热衷于做社会活动的这样子一个态度。那我看到说你最近是在彼岸文化做社会活动，那我想了解一下这段经历，就是你加入彼岸文化的初衷是什么？
对，其实这个也算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事情，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博物馆的人。艺术品啊这一类，我就是之前我非常喜欢去旅行，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必去的地方就是当地的博物馆，我就很喜欢通过博物馆和当时的艺术品去了解这个城市，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所以呢，彼岸文化它其实就是通过博物馆上面的内容或者是各大的艺术品的这个基点，去带着这个海外的华人了解现在的一些文化和历史的痕迹。所以在彼岸文化当中呢，我也是其实也是通过这个我们的校友会，他们当时也是在找一个主持人，因为彼岸文化我们是每个月都会有线上的免费公益讲座，我们请到了全世界各大的博物馆的馆长和策展人来和我们分享每个博物馆的不同的馆藏和它背后的故事，像是我们和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卢浮宫、东京博物馆，就是这些博物馆我们都是会和他们一起合作，带着大家去了解每个博物馆甚至每个国家背后的一些故事。他们当时呢就需要为这个相关的节目吧找主持人，所以也是一个学长，我非常尊敬的学长，他就推荐我去做他们的主持人。跟当时他们创始人聊过之后呢，就两个人也是属于一拍即合，他觉得好像主持的功也还可以。我自己呢又非常的喜欢这一方面的内容，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加入了彼岸文化的团队，然后一直差不多两年多了吧都在做这个艺术和博物馆相关的一些项目。
了解了解。说到博物馆我觉得很有共鸣，就是其实我个人可能不是那种非常就是专业的，就是对博物馆里边的历史啊然后藏品有了解，但是我也很喜欢就是去旅游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先去博物馆看一看，因为我感觉就是
对
就是有一些博物可能大家知名的一些博物馆像大都会啊MoMA 这样的博物馆大家都会去看，但实际上我觉得在当地可能有一些比较小众文化的博物馆是非常值得去看，只是说
比较少有人宣传啊，然后大家没有发现这样子。嗯，我觉得、
嗯、
对，
没错，
对对，就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能够深度挖掘博物馆里边的一些藏品啊、介绍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是很好的。是的，我看除了就是跟文化博物馆相关的内容，彼岸文化账号里有时候还会发一些就是对餐厅和美食的分享，对吗？
对，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是一个超级大吃货，所以是我提出的这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些美食、
嗯、
但是又不纯做专门的美食探店、嗯、我也是希望能够把它做的和我们就是艺术相关，就是希望我们在每一次探店的时候呢、
嗯、
会给到大家一些不同地方的文化普及，这样还是不会失去我们的初心，
是
就是在做这种美食探店节目。
嗯，对，因为我也有看节目，就是你每到一个地方不仅会就是介绍美食吧，还会介绍美食相关的一些文化呀，包括整个餐厅的一个装修风格呀，所以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嗯，
是的，嗯，
然后我看
洛杉矶来吃，嗯
嗯，是，就你的美食分享视频总是就表现很自然，然后有很强的感染力嘛，然后我就很好奇说有没有这样子的如何从容面对摄像机的小技巧和大家分享。
嗯，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熟能生巧。你说我第一次不管是主持还是录节目，那肯定是非常紧张的。只不过因为我可能就是从小就开始、
嗯、
我从小学就开始就是主持啊、
嗯、
然后录制节目，所以刚开始都非常的紧张。
嗯，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第一次吧主持我们全校的升旗仪式，哎，可紧张了。
嗯，
然后我妈妈就是带着我，当时还记得在一棵我们院子里面的大槐树底下带着我去练那个词儿。
嗯，
然后怎么去说，怎么样去克服自己的紧张，然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慢慢来，然后从小学在初中主持，高中大学在一直到现在，你看积累了这么多年、
嗯、
所以才会有现在可能一个还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是我的经验呢、
嗯、
就是多练，然后呢不要觉得犯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每个人都会犯错，太自然不过了，就好好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
嗯、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今天从采访中听到你说很多就是熟能生巧这样的词语嘛，我觉得是对听众朋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是如果你对无论是做新闻拍视频或者主持感兴趣的话，如果有机会可以参与，我觉得应该尽量多的去参与其中，就像你说的不要害怕自己犯错误，你练习的机会越多、
嗯、
那你可能越能够快速的达到这个熟能生巧这样一个状态。嗯，
对，没错。嗯，
是的是的。嗯，那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 Peggy 今天的分享。那我想今天的内容无论是对还没有毕业的学生，相关专业的从业者，或者是对新闻行业，对国际物流，或者说对于这个美食，对于博物馆文化有兴趣的观众都会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然后呢我们也祝Peggy 学姐之后无论是在职业发展还是社会活动个人生活都可以随着自己的理想方向发展越来越好。嗯，那我们请 Peggy 和大家说个再见吧。
好的，再一次感谢宣彤来到你的这个直播间和大家见面。我现在呢是在洛杉矶，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到洛杉矶想要吃好玩的，欢迎看我的这个节目彼岸文化 Official， 也可以在底下和我进行留言讨论，很欢迎大家来到洛杉矶一起来感受这里的美食和阳光。很高兴认识大家，期待在洛杉矶和大家见面。
嗯，好的，谢谢 Peggy。 那彼岸文化Official 是在微信和小红书都有自己的平台，对吗？大家是可以去关注。
嗯，谢谢。
好的，谢谢，晚安。